平安，
很高兴我们在一起来学习立位记哈，现在时间到了吧？OK，好，好，那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话中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更贴近你的心意，进入你所要我们明白的真理，叫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跟得上去。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再来讲立位记。我们先 share 一下 screen 哈，好。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之后，最后一章快结束的时候呢，会幕已经照着神指示摩西的样式建立起来了。会幕建立起来，就是为了要神要与人同在。但是呢，百姓还没有学会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神就借着这一个月的时间，在1月1号建好会幕以后呢，在2月1号才要开始。数点百姓准备出发，所以这个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呢，神就主动的呼叫摩西，要摩西借着那个借着摩西呢，晓谕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来敬拜他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立位记的内容。那首先有罪的人要来到神的面前，需要借着献祭。所以前面7章就都讲到献祭的条例哈。好。第一章讲的是燔祭，五个祭里面呢有分成三种不同的祭。那这三种不同的祭呢，前面三个是属于自愿的，只有后面两个赎罪祭跟赎愆祭是强迫的。如果你真的有罪，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必须要献上赎罪跟赎愆祭。但是前面三个呢，都是自愿奉献的。好，那5祭的头一个祭就是讲到燔祭。在神还没有定下5祭之前，人偶尔也会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最早献燔祭的是谁吗？哎，很好，有人说亚伯。那的确，亚伯呢，他是头一个献上牲畜的。但是呢，因为他圣经没有明确的说那是燔祭，所以呢，在圣经里有明确记载的献燔祭的是挪亚。好，接下来还有亚伯兰、以撒、雅各，他们都有献燔祭。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只是在表达人对神的一个心意。一直到摩西颁布了献祭的条例以后，我们才真正明白这些祭的意义。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读立位记第1章1到9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物为公物。”这里神要摩西晓谕的对象是谁？哎，是，哎，我今天有听众哈，很好，所以他们都会在这里回答呀。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不只是祭司而已哦，是所有神的选民哈。然后他讲到说，若有，告诉我们什么呢？甘心自愿的。哎，谢谢，是表示燔祭是一个自愿祭。那第三节，他的公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所以第三节让我们看到献燔祭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然后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 坛上火的柴。第九节，但凡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的动词，很多事情要做。那我记得我以前早先读利未记的时候，我都囫囵吞枣，以为大多数都是祭司在做的，以为是献祭的人只要把牛羊牵到祭司面前就好了，然后祭司就包办一切。不是哈，我们从下面的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献公物的人要做五件事情。除了献公物以外呢，他要按手，要牵牛，不，要宰牛宰羊，就是宰牲畜，然后他还要扒皮切块，还要把脏腑跟腿用水洗干净。我们如果看和合本第九节的时候，常常会以为说脏腑跟腿是由祭司来洗，但是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版，尤其是一个译本叫做 Darby 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很接近原文，那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洗脏腑跟腿的呢是献公物的人。好，当我们把要做的事情分清楚了以后呢，其实献祭的意义就很显明。我相信献公物的人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冲击是很大的。我听说在以色列百姓他们还在走旷野的时期呢，他们所献的公物都是自己养的，他们 不可能像后来是从市场买的。你自己养大的动物，你要亲手宰杀、剥皮、切块。其实当这些献祭的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里面很有感触。哎呀，这个祭牲实在太无辜了。好，那我们再看第三节跟第四节哈。第三节讲到说，是那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蒙悦纳哈。第三节是没有残疾的公牛蒙悦纳，不是献公物的人哦。献公物的人是到第四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他所献的这个燔祭才蒙悦纳。为什么呢？因为燔祭是一个奉献的祭，你光是把祭牲献上还不蒙悦纳，他要按手，按手有联合的意思。你献上牲畜就像是献上自己，这个牲畜呢要被献，代表我被献；他被杀，代表我被杀；他被扒皮，就是我被扒皮。所有这些祭牲，等一下所要经过的经历，都是我应该要经过的。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代替的观念。这里我们看到燔祭就是借着这样子的奉献就可以蒙神悦纳。然后呢，我们第四节也看到说为他赎罪，就表示他也有赎罪的功用。所以首先是蒙悦纳，然后还有赎罪的功用。那这样子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哎，五个祭最后两个祭是赎罪祭和赎愆祭，那他不是就解决罪的问题了吗？那如果我们在这里燔祭献上了，是不是可以就不用再献赎罪祭跟赎愆祭了呢？不行。那如果你献的燔祭有赎罪的功用，那在献以后的赎罪祭跟赎愆祭不就是重复了吗？没有重复哈，因为赎罪跟赎愆祭呢，他们是非常具体和实际的罪或者过犯，就是具体的来对付人的罪。但是燔祭里面所提到的赎罪呢，是笼统的说到人的罪，因为这个祭是要寻求神的喜悦嘛，哈。既然是要神悦纳，那人就不能带着任何的罪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就像大卫所祷告的，神啊，求你赦免你仆人隐而未现的罪。所以大卫似乎在这里说，有一些罪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像这样子的罪，当然就不是赎罪祭或者赎愆祭可以处理的。所以呢，燔祭里面所处理的罪呢，就是一个一般性、总括性的，是主要是让有罪的人呢来到神的面前，不至于引起神的愤怒，然后被击杀，而是让我们能够把这些知道跟不知道的罪都赎出来，好叫神能够悦纳我们。所以呢，燔祭的主要意义仍是在寻求神的悦纳。 但是它也有赎罪的功能。好，好，我们现在再继续来读下一段经文。他这里第十节讲到，前面是讲献羊，第十节开始讲到献牛。他说，人的公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然后接下来的这些都是跟牛的那个条例一样的，所以我们就 不读哈，我们跳到十四节来读。人奉给耶和华的公物，因为十四节开始是讲到献牛啊，不，对不起，献鸟，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雏鸽为公物。然后十五节，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素子，那个素子呢，是指鸟的喉咙一直到它的胃中间还有一个囊，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图。那个素子和脏物，脏物如果你有圣经，你看它旁边有一个小字，或译作翎毛，也就是羽毛的意思哈。它要把鸟的素子和羽毛除掉，所以是谁来除里面的脏物 跟那个素子呢？是献祭的人哈，然后把它丢在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同样这些事情也是献公物的人做的。然后接下来才说，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前面一段讲到牛的时候，在第三节说是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第五节讲到说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然后十一节就讲到羊是宰于坛的北边。所以就有人问说，哎，这看起来就很像牛跟羊是在不同的地方宰杀，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属灵的含义吗？我们来看几节经文，综合着来看，应该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我们看到一章十一节是讲到献绵羊的时候是宰于坛的北边，是在耶和华面前。请大家注意，重点是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第三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呢，第三章的第二节是讲到牛，十三节是讲到羊。然后呢，牛是宰于会幕门口，羊是宰于会幕前。好，然后呢，第四章的第四节跟二十四节也是分别讲到牛跟羊，牛也是宰在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宰于耶和华面前。好，四章的二十四节，羊呢也是宰于耶和华面前，还有一句话，宰祭燔祭牲的地方。好，所以从第四章这两节我们可以看得到，牛是必须宰于耶和华面前，羊也一样宰于耶和华面前。但是呢，二十四节多了一个线索，让我们看到羊宰于耶和华面前，而且这就是宰燔祭牲的地方。所以重点是，无论牛跟羊都是宰于耶和华面前，而耶和华面前就是宰燔祭牲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一章十一节讲到的，是燔祭坛的北边。虽然没有每一次都重复同样的细节，但是呢，它其实应该是一贯性的，就是无论是牛是羊也有鸟，都是宰杀的地方，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在祭坛的北边。为什么在北边？我们看下面这张图呢，这个会幕是就是那个有云柱的那个是会幕哈，那至圣所跟圣所。然后呢，祭坛是在会幕的东边，因为会幕是朝东的，所以我们看到祭坛是在会幕的东边。然后祭坛的东边，刚刚我们有读到它是倒灰的地方，也就是说祭坛跟门口 是等于是祭坛的东边是倒灰的地方，这里不合适。不合适宰杀牛羊，因为它要倒灰。好，然后祭坛的西边呢有洗濯盆，所以呢，祭坛跟会幕中间是洗濯盆嘛，所以祭坛的西边也不合适。 那只剩下北边跟南边咯。那为什么不在南边呢？下面这一张图是西律圣殿图。我们看到南边不合适，因为南边呢，它有一个阶梯是给祭司爬上去在祭坛上献祭的，所以呢，南边也不合适，那只剩下北边了，就是祭坛的北边。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的三号，它就讲到说这是宰杀牲畜的地方，哈，祭坛的北边。无论是在西律圣殿的时候，或者是摩西会幕的时候，就是在祭坛的北边宰杀牲畜，牛羊都在那里。那当然北边其实它也有一个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在坛的北边，然后讲到说是在耶和华面前，这几个字是关键字，重点是在耶和华面前。那耶和华在哪里呢？我们如果看以下，对，我们如果看以下的两节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约伯记26:7-9讲到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灭。9遮盖他的宝座。所以你看神的宝座，如果以地方为立脚点，神的宝座似乎就是在北方的极处，对吗？但是如果单就这个地方，我们还不能下结论，所以我们还要再看诗篇48:1-3。那你讲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这里说到神的城，说到神的圣山，是神所居住的宫，是在哪里呢？是在北边居高华美，在北边。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合起来思考，我们大概就有一个概念，如果以地为立脚点，那么神就是在北边的极处，这是在耶和华面前的意义。好，接下来我们用下面的这个图表呢，把献祭就是献燔祭的内容稍微整理出来，帮助我们把一些重点勾勒出来。首先我们讲到献公物的人可以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献牛或者羊或者鸟，就是斑鸠或者雏鸽，因为这是自愿的奉献，神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奉献，不管你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都蒙悦纳。如果你的能力只够献斑鸠，和那个人可以献公牛，都是一样讨神喜悦的。记得主耶稣在地上他父母要把他献给神的时候是献什么吗？斑鸠、雏鸽呀，因为他们是出身贫，主耶稣是出身贫寒，他们是属于穷人。然后呢，福音书里面呢也讲到寡妇的两个小钱，都是蒙主耶稣所夸奖的。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神的律法、神的福音，或者是神的旨意，你都可以看到神是非常顾及穷人的。神不是看人献的多少，而是看一个奉献的心。所以在哥林多后书8:12就讲到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只要我们愿意来，燔祭就为人铺路。好，第二个我们讲到没有残疾，这些牲畜是必须没有残疾的。我们知道它就是意思就是无罪的代替我们的罪。然后此外呢，也讲到把上好的献给神，把上好的就是完完全全完美的把它献给神。我们常常没有把上好的献给神，我们总是把剩下的来献给神。比如说我们一天精神最好的时间我们拿来做什么？大部分一天好像我们会觉得任何事情都比亲近神还更紧急更重要，然后呢是等到我们事情都做完了有时间我们才来亲近他，甚至于还要有心情才来亲近他。 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还有它必须是公的，其他的祭像赎愆祭啦、平安祭啦是可以献母的，但是燔祭呢，所有的都必须是公的。从属灵上来说呢，公的就是雄性呢，是代表刚强得胜有力量，所以是最好的。燔祭都是讲到最好的。然后另外呢，有一个解释，我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哈。有人解释说，这个是指向神的儿子，因为呢，利未记二十三章在十二节、十八节、十九节都讲到，不仅是公的，而且一定要是一岁的，一岁。那还有鸟，就是必须要是雏鸽，所以男的加上一岁，就隐约的让我们看出神将来要用自己的儿子来做那真正的祭物，因为这两个条件都带出是儿子。好，然后血洒在坛的周围，因为血呢，人借着血才能来到神的面前，而祭坛呢是通往会幕的通道，所以这就象征着血呢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圣所 的通路哈。还有必须要剥皮，而且要切成筷子，皮被剥掉就是讲到说你已经没有了 self identity 了，已经认不出这是谁了。这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说自己的荣耀跟面子都要放下来。比如说神跟你讲说，哎，你去跟那个人传福音啊，你就说哎呀不行哎，我不好意思，万一他不听，那我多没面子啊。那这就是没有被剥皮了。剥皮是不求自己的荣耀，不求被夸奖，不求被尊崇。然后切块呢，是讲到自己意志的破碎，你愿意被破碎，你不会一直坚持自己的意思。我们想想哈，每当我们遇到跟人不同的想法或者做法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
坚持。
我们是想要改变对方，对不对？我们想尽办法怎么样试图来说服他改变，很少人是想到改变自己的。这是一个天然的，我们这个老亚当天然的个性，特别不愿意被改变，我们的意志很不愿意被破碎。但是呢，只有人的意志愿意被破碁呢，他才容易被神使用。好，然后鸟呢，就把鸟的那个他那个鸟的素子跟脏物要除掉，也是同样的意思。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素子，它里面装的都是那些还没有消化掉的东西，哈，就是那些那个鸟呢，先把东西存放在那里面，所以你看那个右下角的那张图，就是都还没有被消化掉的那些食物，哈，那一定要到胃了以后才会被消化掉嘛，哈，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呢已经有自己的计划，抓住不放，就是自己有很多的计划，自己的选择都放在那里了，保存在那里了。所以呢，必须要放下自己的计划，倒空自己的选择。然后羽毛被除掉呢，一只鸟它的羽毛拔光了，就代表它失去了荣耀，没有面子。所以这个意义就跟牛羊的切块跟剥皮是一样的。好，然后再讲到脏腑跟腿要用水洗。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都已经要烧掉了，反正全都要烧掉了，何必多此一举呢？脏腑是讲到里面，脚是讲到外面，就是里里外外都要被洁净。这是为着献祭的人说的，因为我知道我不配献给神，我里面外面充满了罪，我需要被洁净，不仅是外面，连里面也要被洁净。好，然后最后一个讲到全烧在坛上，燔祭是一个全然的奉献。我们刚刚这个图呢，在最后的一个 role 呢，他讲到三次，讲到说要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是这么的叫神的心满足。所以以后我们会看到别的祭呢，你就会发现别的祭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要求要全然的献上， 除了在赎罪祭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影响整个以色列的情况下，才有这样子的要求。但是燔祭让我们看到，无论是牛、羊、鸟，都要全烧归给神。这就讲到人在神面前的完全的降服，主说了我就去做，而不是主说了我想想，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那就不叫完全的降服。那个有一个 F.B. Meyer， 他是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说如果你没有完全的降服，那你根本就不是降服。If you are not surrender all, you are not surrender at all.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预表这个燔祭是怎么预表基督呢？燔祭里面的每一个祭物都是预表基督，燔祭本身也是预表基督，因为燔祭讲到牛。牛就是重在讲他的殷勤、顺服、坚忍、劳苦的生命。那马可福音就让我们，他所记载的主耶稣那个风尘仆仆的服侍众人、医病赶鬼、教训人，这都是表现主是这样子的殷勤，然后劳苦服侍的生命。然后讲到羊呢，就是讲到他的柔和、谦卑、甘心舍己在十字架上，这也是主耶稣他作为我们的代罪羔羊他所做到的。然后呢，鸟呢是讲到说卑微，但是却是超越的属天的生命。然后这些祭物都是没有残疾的，表示它是完全的，是绝对的完全。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完全的圣洁，没有瑕疵。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他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就讲到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然后呢 又讲到剥皮，要剥这个祭牲的皮，我们想到主耶稣他隐藏了他的荣美来到人的中间，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讲的，他没有加行美容，形容枯槁，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如果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恩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其实我们常常为了一点点感觉不被人尊重，或者是意见不被人接纳，我们的心就常常耿耿于怀，久久不能过去。相较之下，主耶稣所受的，他被人践踏、羞辱、致死，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连最爱他也是他最爱的父神都暂时掩面不看他。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怎样的献上他自己，怎样的全然焚烧在祭坛上。然后呢，燔祭牲呢，燔祭是怎么样预表基督呢？希伯来书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解释。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个经卷是指诗篇四十篇。以上说礼物和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好，诗篇 作者用四个词来讲不同的祭。第五节讲到祭物和礼物，这个祭物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特别指的是平安祭。礼物在立位体系的词语里呢，指的是素祭，所以再加上六节的燔祭跟赎罪祭，就是表示这四个祭都是强调是神在旧约里面之下所规定的献祭 的祭，这些并不是神真正喜悦的。那真正喜悦的是什么呢？相对之下就是第五节，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这是主耶稣讲的，自己讲的话，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然后第六节的燔祭跟赎罪祭是相对于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讲到说，他要除去在先的，目的是为了要立定在后的。在先的是什么？就是神不喜欢的那些立位体系下的祭，但是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对比在后的，才是神真正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就是主耶稣他来了，要照着神的旨意行，这才是真正是神至终他所要的。好，那他是如何照着神的旨意行呢？第十节让我们看到他是献上他的身体，不仅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无瑕无疵的完完全全的献给神，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燔祭。所以主耶稣所做的这些真正的目的是为要照着神的旨意行。假如我们去问一般的基督徒哈，问他说，你想主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
到神的旨
意。是，恐怕十之八九都会回答说，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第一个目的，当然就是要拯救罪人，救罪人脱离灭亡得永生。但这不是他第一个目的，这不过是他的其中的一个目的。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好，下面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其实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才是主耶稣来的第一个目的。他舍了自己，目的是为了要把自己完全的像一个馨香的供物一样献给神，来遵行神的旨意，满足神的心意。而神的旨意呢，是为了救赎我们。因此主耶稣在完全了神的旨意之后，同时也完成了他救赎我们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来世界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然后呢，同时完成了救赎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呢，对我们的灵性是很大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总还是停留在自我中心的层次上哈，我们总是想说主耶稣就是为了我来，为了拯救我，都是在停留在自己 的层次上，而没有注意到说主耶稣献为祭呢，他的整个生命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为了要让神的心得满足。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作为他的跟随者，这也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好，这个也就是我们学习燔祭的意义。就像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是重价买来，主耶稣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其实自从信主以后，我们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献给主吗？我的人生目标，我每一天的生活中心， 是真的是为了神而活吗？不错，我们偶尔是会想到主，但是我们其实真的大部分的时间是不是都绕着自己转呢？是专注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的事业、我的需要，专注于在这些事情上呢？但是燔祭让我们看到正好相反哦，主耶稣第一个目标就是凡事照着神的旨意行，就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他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全然献给神的一个生活。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能听得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远远的都做不到呢？连一个小小的旧习惯立志很多次就是改不过来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习惯靠自己，我们自己立志然后就想要做，然后做不到呢就说，哎呀，真是如圣经上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哎，算了吧。但是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怎么说哈？第十节讲到说，我们是靠耶稣基督得以成圣。十四节讲到说，是他叫我们得以完全。所以神呢，他在旧约时期那个如影子般存在的事物呢，如今其实已经在基督里是可以应验的，借着基督这些是可以做到的。神他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上，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提醒帮助我们，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愿意完全顺服，像基督一样，他来到，耶稣来到世上，自始至终是要照着神的旨意行。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紧紧的抓住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就是坚定的献上我们的身体，唯独照着神的旨意行，只要神的命令一下来，即使我需要被剥皮、被切块、被拔毛，也就是说我的想法、我的做法都必须放下来，我都愿意。然后呢，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再来求神帮助我们来行出他的旨意。神他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咬紧牙根自己去想办法得胜，他告诉我们靠耶稣基督，他靠耶稣基督，他命令，他也亲自的来帮助我们。好，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实际的问题，神是怎么帮助我们的呢？神他要怎么帮助我们？我们参加了很多的聚会，听了很多的道，然后也有心愿，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生命好像也没有多大改变啊？我还是我啊，然后呢，也好像渴慕也没有增加呀。那神他到底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呢？我们同样在利未记里呢，其实神他有指出道路出来。利未记前面五章讲到五个祭以后呢，到第六章的后半段就开始讲，又回到献祭的条例。那里呢，就是讲到祭司献祭的条例。那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我们除了，所以呢，我们除了读第一章，我们还要翻到第六章来读哈，因为他给祭司的条例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因为彼得前书已经讲到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嘛哈。所以呢，这个给祭司献祭的条例也就是给我们的。然后呢，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你看到有三处的地方，这短短的六节，你看那个红字的地方有三处都讲到，从晚上到早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那神再三的强调，就是要我们看见它的重要性。那你可能要问啊，燔祭不是属于自愿祭吗？那如果没有人来献祭，我怎么保证坛上的火常常烧着呢？其实燔祭呢，只有个人所献的燔祭才是自愿的。神另外呢，还有定规一些必须要献燔祭的时候。所以呢，从这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每一天 所以祭司每一天早晨跟黄昏都需要献燔祭。哦，这样子，你有时候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会看到说，彼得他们去献晚祭，好，那个都是在早晨每一天两次，祭司都要献燔祭，然后还有各种节期呈现的场合、洁净的礼仪的时候，他们要献燔祭。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燔祭呢，除了在节期特别典礼以外，每一天都要献，早晚各一次。每一天都是献两次的燔祭，所以我们靠主呢，就不是什么都不做，等着天上掉下来的神迹，突然脾气变好了，突然不爱看韩剧了，突然就渴慕神了，不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渴慕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先勉强自己，每一天都早晚献祭，借着读经祷告更新自己的奉献。注意哈，不是说你有渴慕才来，是你没有渴慕的时候你还是要来，因为神已经这样子讲了，你要先规定自己固定的来。刚开始对你可能是要求，是律法，但是如果你如果愿意把自己圈在律法之下呢，久而久之，你的生命价值观、属灵的胃口追求都会改变，然后你对神的渴慕自然产生出来以后呢，就不再是律法了，也不再是要求了，你就会变成是一种享受，你自己就会甘心乐意的天天来到主的面前来献祭。所以呢，祭坛上的火是不熄灭的，从晚上到早晨都要一直烧，每天都要有。然后呢，这个也就是第六章讲到的，就是祭司每天早晨在上面烧柴，保持火常常烧着。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子规定我们呢？因为呢，我们是堕落的族类，我们里面的罪性呢，使我们没有办法自然的来活出神的圣洁，我们没有办法自然的来照着神的旨意行。我们什么时候不倚靠基督，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走迷了。所以在第七章第八节就讲到说，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第七章第八节他讲到说要把皮归给祭司，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燔祭是所有的全烧了吧，为什么单单留下皮给祭司呢？为什么不连皮都一起归给神呢？我想神要借着这张皮常常把我们带到伊甸园的教训。当时我们的始祖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完全遵行神的话，被引诱离开了神的命令，结果呢，他自己找来无花果树的叶子遮身，他以为能够靠自己找到遮蔽，找到安息。我们都知道无花果树永远不能遮蔽我们，所以我们的神虽然心痛，但是他仍旧为他们预备皮子，也就是指向基督将来的代赎跟遮蔽。现在基督已经来了，为我们预备他自己了。所以我们扪心自问，到底我们每一天穿的是无花果树的叶子，还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皮子呢？主耶稣就是我们真正能够得到安息的那个护庇避难所。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神特别把那个皮留下来给祭司，然后呢，坛上的火，每一天我们都要来更新我们的奉献，借着读神的话与神相交，保持我们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素祭，这个就是燔祭哈，燔祭。我们先讲到这里，那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来讲素祭。素祭是在第二章，第二章 速记呢，它这个词是从给予这个动词来的。在创世纪呢，我们看到雅各带着哥哥以扫，带给哥哥以扫的礼物，这个礼物这个词跟速记这个给予是同一个词。然后在列王记上，所罗门统管的那些诸国来向他进贡呢，这个进贡也是同样的词，同样 的意思。所以速记的意思就是神的百姓与他立约的神献对向他立约的神呢献上礼物，献上礼物。速记献上的不是动物，而是农作物，就是献上以色列人呢他们日用的主要的谷物，是五种祭中唯一不流血的祭。那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希伯来书不是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吗？那怎么可以献没有血的祭呢？因为呢第一点呢，它是素祭从来没有单独献上，它总是和血祭同献。在民数记十五章有提到哈，然后所以呢它是在血的根基上献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遗恨的素祭，那是在民数记第五章的后半段讲的。如果丈夫怀疑妻子出轨，就可以把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然后用遗恨的素祭来试验他是不是真的出轨。那但是严格说起来呢，那不是真正的素祭，因为那个遗恨的素祭是不可以浇上油，也不可以加上乳香的，所以呢也不算是真正的素祭。所以素祭一般都是和血一同献。然后重点，素祭的重点不是在解决罪的问题，它重点是在讲到生命的满足跟享受。什么意思呢？百姓他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实在说起来，这地是神给的，是神所供应的。那神除了供应地，他也供应他们种植这些农作物所需要的太阳、雨水，所以呢，一切都是神给的。他们只要简单的尽个责任，神就把地里的出产供应给他们了。所以你看他们在安息年的时候呢，其实都不需要耕地，神仍旧赐给他们地里的出产来供应他们。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要把这些最好的回献给神，因为这都是神给的，是神做的。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的素祭献给神。而且他们也知道，从律法上他们知道素祭他们所献的最后也成了神给祭司的食物，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所献的呢祭司也可以享受，所以就让这整个的信仰群体呢就一起享受，成就这个信仰群体很美很和谐的一个景象。虽然是有不同的身份跟角色，但是他们在神面前呢就一起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东西。好，然后呢利未记第二章，利未记第二章就第一节就讲到说，若有人献素祭为公物，就是用细面。好，我们来看它有三个素祭有三种形式你可以献给神的，就是细面，还有饼，还有穗子，出熟的穗子。好，细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好的面粉，通常是指小麦。它细面还要再就是加上油跟加上乳香，然后呢就烧在坛上。这是第一种的素祭。第二种的素祭呢是用细面加工做成的饼，它是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者是抹油的无酵薄饼。所以调油的那个无酵细面饼是厚一点的哈，因为现代的译本它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厚饼。那它们可以有三种做法，可以是炉中烤的，这个炉子呢是用来烤的，然后也可以是铁熬做的。这个铁熬呢，其实你如果看现代译本，它原来的意思是煎盘的意思，所以呢用这个大部分是用来煎的。 然后也可以用煎盘，这个煎盘又有一点 confusing 哈，它原来的原文呢其实是一种浅的锅，浅锅是用来油炸或者用来煮的，所以基本上呢这三种不同的烤法，那你都需要把它的这个这个饼都把它压碎，都需要把它弄碎。他说切做成筷子，做成筷子的原文的意思是压碎的意思，然后呢也是烧在坛，也是浇上油加上乳香然后烧在坛上。好，第三种是出熟的穗子，出熟不但有最早的意思，它也有最好的意思，所以出熟的公物原文就是上好的奉献物，那它也是需要经过碾压，经过火烤，然后再抹油加乳香，然后再烧在坛上。好，所以经文呢这三种三种祭素祭就是这三种哈。然后他在讲完第二祭跟第三祭之间呢，他插进来一段很重要的话，就是在第二章的10-13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火祭中为至圣的。这以后我们会讲解至圣的这一件事情。然后11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些物，这些物是指什么呢？是指酵跟蜜，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在以后在节期的地方会看到有一些时候你就可以加酵跟蜜，但是在素祭这里呢是不行的。13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说，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蜜，但是要有立约的盐。酵呢，它本身是中性的，就根据它的上下文来用作是正面或者负面的比喻。那这里呢，我们知道是负面的比喻，它很可能是纪念他们出埃及时候吃的无酵饼。酵的特点就是渗透膨胀，所以新约有时候呢会将骄傲跟虚伪用来比作教，或者将苦毒邪恶比作教，而且也常常用教来比喻罪还有错误的教训，在新约。然后第二点，为什么不能掺蜜？不是说这是牛奶与蜜之地吗？蜜好像在圣经中也有甘甜的，你的话像蜜一样甘甜啊。这里呢主要因为蜜它是自然的甜，就是讲到天然人的好，还有呢蜜呢让人吃了以后会很满足，那就象征说是那种肉体的享受。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常常拦阻人，叫人不能够真正的进到神的丰富里，因为你觉得我已经很好了，我不需要神，或者是说哎呀 我被这个有那个约翰一书说爱世界，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没有了。就是常常你会被这个肉体的享受啊，你就常常会离开，就是不能进到神真正的丰富里哈。然后呢，为什么不可以缺少立约的盐呢？这个盐呢，是代表跟神立约的关系。所有的祭都是与神立约的意义，不只是素祭，其实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不只是素祭。我们在以西结书43章24节里面就会看到，凡祭也是要撒上盐的。所以呢神把他的那个所有的祭都是要加盐的。然后呢那个神也称他的圣名为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在诗篇那边讲到。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跟工作都是靠基督跟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才会蒙神悦纳，这是这个意思。在盐，我看到那个亨利马太，他是一个 很有名的解经家， 他在他的书里面讲到说，献祭者是不需要自己带盐巴来的，你不需要带要献素祭用的盐，这个盐呢是由圣殿那里提供的。以斯拉记那边就有讲到说他们要预备很多的盐，所以圣殿的外院呢有一个屋子叫做盐屋，它是储藏盐的地方。这个让我想到说，神呢他愿意和我们立约，他自己也供应盐。我觉得这是一贯的原则，神要求，神也亲自供应。真的常常在读这个立位记，我都让我感到常常感到神实在是太好了，太就是说有人说旧约的神是很严厉，但是实际上神真的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他的爱是很丰富。好，那所以呢以色列的群体呢，他们就是借着这样子被提醒，神是一直永远纪念这样子的关系的，神是顾念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永远的。 好，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素祭预表基督什么呢？燔祭是预表主耶稣全然的献上，那么素祭呢是预表主耶稣他圣洁，他将他全然圣洁的一生献给神，是他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素祭里面的细面呢，让我们看到一粒麦子你成为一个细面，你要经过很多的程序，不仅是把它从那个麦穗中打脱落了，然后呢把麦穗打开来成为一粒一粒的麦子，然后你还要磨，把它磨碎，然后再筛，筛一筛，第一次筛了以后还会有很多不够细的地方，所以再把粗的地方再磨一遍，然后呢一再经过磨呀筛呀，这样子才出面出来细面。然后第二种跟第三种都让我们看到是要经过火来烤、来煎、来煮、来烘，所以都是讲到试炼，火的试炼，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他在地上为人的经历，他是经过多少的磨难，然后显出他是这样子一个完全纯净、毫无瑕疵、柔细的生命，也显出他那种完全圣洁的生活。好，第三种素祭呢讲到什么呢？出熟的禾穗子，讲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长出许多的籽粒来。禾穗子是新生的麦子，是新生的籽粒，是那落在地里面死了的麦子所带出来的结果。所以禾穗子呢就表明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丰盛生命的彰显。好，然后呢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就是我们这些也是成为出熟的果子。然后呢雅各书也讲到说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好，然后呢油讲到说是圣灵的记号，看到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活在肉身里，但是他却是一直活在灵里面，持续与神的交通里，他一切的生活都是根据灵的管理。乳香是一种树枝，它是什么呢？是树经过把它的树皮割裂了以后呢，它树里面的那个枝叶流出来凝固而成的，这是树的精华。有一个特点呢，你如果把乳香拿来闻闻看，你不会闻出什么太香的味道，甚至于有的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很稀奇的是如果你把它燃烧的时候呢，那个香味就出来了，乳香一下子就被烧没有了，但是呢它却发出很浓烈的香气，这个就是乳香。它在属灵上就是表明说失去了自己而发出生命的芬芳，所以也用来表明主他那舍己来满足神，有供应人的生命那种高贵的生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呢，这三种素祭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三个阶段。细面讲到他从天上降杯到地上，饼讲到 基督为人的经历，他是不断的经过磨难，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出熟之物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这三种数据必须合起来才能够完全表明数据真正的意义，否则我们也会看到其他没有信主的人，他跟我们他们的那个生活也活得非常的好像看起来外表看起来都是非常的完美的，甚至于比很多基督徒都好，但是这不是神所爱的，因为呢必须要在复活的生命的根基上出来的生活才是神眼中看为美的。所以呢唯有复活的生命的根基，我们才能真正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好，好，今天我们可能只能够讲到这里，因为已经十点半了。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主耶稣，谢谢你。真的是从这一些经文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你是何等何等的为爱我们，何等的为我们遵行，做了一个这么好的榜样，遵行了父神的旨意。主啊，但愿你自己的话深深的来把我们的心再带向一个主，像主耶稣一样完全为着要满足父神的心来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愿，也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你所喜悦的生活。谢谢主，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接下来主日的崇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